弟兄姐妹们，朋友们，节日快乐！大家认不认识我？认识啊？哦，认识。我叫什么名字？对了，知道。身高多少？什么时候结婚？有几个小孩？还没讲，开始震撼起来。我父母多大年纪？我从哪来？什么时候蒙神呼召？受过什么样的教育？在美国有多长时间？从事过多少种工作？最好的办法，我考考大家：最短的时间，最有智慧的，最短的办法，最好的办法，让大家知道什么办法？我做过厨师，是做过厨师，记得喜欢吃的中国人有这个文化。等一下我们去吃饺子。最好的办法，没有人想出来吗？自我介绍嘛。我自己在最短时间介绍我自己，用能够沟通的语言，英文啊，或者是国语啊，广东话我还不会了，还有其他的西班牙话啦，可能也很有限。那一定是我说的呢，是让大家能够明白的，而且在很短时间把重点的让大家知道的。同样，都说有一位神，是吗？如果这位神是超乎万有之上，贯穿万有之中，也住在万人里面的这个神的话，他那么有智慧，他要能要你去认识他，他有没有这个能力？一定是有这个能力的。那他用什么？是不是踩到地雷？用这个。那是禁区，禁区。好，他有没有办法？如果他是神，他一定有办法让被盗的人能够认识到他。如果他不行，我认为他不是神，我认为他不值得我去敬拜他。因为这么简单的，我是被盗，你是创造者，你如果当我被盗都不认识你的话，那你怎么成为创造我的一个主宰呢？所以按逻辑推起来看的话，神要能认识他，一定要有他的方法。什么方法？最简单的自我介绍，对吗？刚刚我们说了自我介绍，他有没有做自我介绍？有啊。哪些自我介绍？对了，基要真理班学得很好，在圣经里面罗马书讲了1章20节，他怎么讲？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心呢，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讲得很清楚，你看不到的，就他的永能和神性你看不到的，但是你介绍所造之物，就可晓得叫你呀、啊，叫人呢、啊，无可推诿的。你介绍所造之物，就可晓得无可推诿。你要看到什么？神本来就讲了，我是看不见你摸不着的，你怎么能够认识我呢？我怎么介绍我自己呢？我要用创造天地，借着所造之物就让你了解。如果你了解不了，那是可能说人的悟性呢太低了，然后呢有可能蒙住了心，被世界弄瞎了眼，你没办法了解这位创造天地的神。那这是第一个，神借着可见的物质然后让你认识。第二个呢，神要人认识他，还有一种方法，这种方法也是自我介绍，就是主耶稣基督。怎么讲呢？约翰福音1章18节讲得很好哦，大家也会读这个背这组经文。他怎么讲？也讲得很清楚。他说：“从来没有人能够认识神的，从来没有人能够见过他的，唯有父怀里独生子耶稣基督。”父怀里独生子耶稣就将他启示出来，将他显明出来。认识了主耶稣，你就认识这位创造天地的父。所以这是第二个方法呢，来介绍他自己，来启示他自己。那有没有第三个方法？有第三个方法。神要借着他自己对人类说话，对被造物说话。说话，你说给我听听啊，你看不见摸不着，是用哪种语言呢？是用，特别是我们中国地大物博，那么多语言， 几千种可能上万种语言，过一个路口可能就是另外一种乡音出来了。你怎么能够用什么办法能够让那些人都明白呢？有没有讲呢？有，在哪里啊？在这里。这就是神的话，这就是神的话。他的话是有震撼性的，如果你不被神的话语震撼呢，我不知道今天晚上睡觉睡得怎么样。所以神的话是有震撼性的。那神的话从何而来呢？圣经从何而来呢？那一定要有考证的，要有很多挑战性的。历代历史很多人都想把这本圣经呢把它摧毁掉，为什么摧毁了圣经这个人的话，或者一个组织的话，他对整个人类啊有多大的贡献呢？因为世世代代很多人都说这是神的话，世世代人都降服在神的话语下面。如果这个人真的出现了，那他很了不起。我一定要见见这个人是怎么样能够把神的话能够挑战，说他不是神的话的。所以从这里来看的话呢，圣经呢是神的话。圣经有多少卷？有66卷，对吗？旧约有39卷，新约有27卷。但大家有没有想过，刚刚我们过去的情人节，你要跟你情人，你情人可能是你配偶，可能是你的相爱，可能是你的父母，可能是你远方的宣教士，可能是你可能还未出生或刚出生的你的 baby， 都有可能的。当你要拿笔呀、写第一句话的时候，你会怎么说？一定你要考虑的，一定要想的。我怎么要讲好这篇或者是说要让他明白我所写的什么呢？他一定要考虑的。那同样圣经的话呢，他要让人了解，他一定有他的思想了，他一定要思考我怎么样把我的话语在第一句话中能够表达的清楚明白呢？所以呢就带来了一个话语的震撼。所以他一定要用他的话语呢让人知道。用什么话语呢？我们就看看呢这个圣经是怎么讲的啊。就是创世纪一章一节，当摩西啊受圣灵的感动，那第一次要动笔来写第一句话的时候，他一定有所考虑。怎么写法呢？怎么讲法呢？这可以吗？不能摇动。
听不见你的声音。
哦，听不见声音。好，我受点限制，没关系。好，那我们就看看这个是什么。来，我们一起来读啊、哦，这几个字一同来读。来，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用四个方面来一同思想圣经的第一句话。哪四个方面呢？我们就看啊，时间开始的震撼。时间为何物啊？中国人呢、啊，对这个时间呢，时和间呢，解释的很好。你看英文就很就是 timing， 就是 time， 就是这个解释，就是这样解释。但是中国人呢，把时和间呢，好像是两个意义。时是什么呢？时就是衡量一个事物发展的一个过程的一个度量，实际上就是个度量衡。一个事物发展嘛，一定有时间来跟它度量的。那度量的时候呢，那有不同的快和慢呢，所以就把它分成间。好比是我们教会有好多房间，那分到不同的房间，所以时间呢就合在一起，是那个度量啊，度量一个事情发展的整个过程。如果有一天呢，把这个时间从整个人类宇宙中拿走的话，会是怎么样一个世界？混乱的，这个完全是混乱的一个世界，完全是没办法解释的世界，完全是被没办法人类去生成，其他生物动物都没办法生成的。所以从这来看呢，时间开始的时候啊，神就考虑他，所以他写第一个字的时候，他就讲的是起初 in the beginning， 起初。 有了起初，就相当于一个大的画家把宇宙万物成为他的画纸一样。这个画纸是什么？时间。有了个大大的白纸铺叙了以后，他再开始来讲他的事情。但对时间我们应该有些更多的了解，这是一个常识，这大家知道一个常识。你看，这是太阳，这是地球，这是月亮。月亮绕着地球绕一圈就是一个月，地球自己转一圈的话呢就是一天。然后呢这个地球呢绕着这个太阳转一圈呢就是一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时间，这就是不同的在旋转。那在历史中呢，这个哥白尼啊是个天文学家，他在16世纪呢就写了一个天体运行论。他说啊，整个世界的运作是以太阳为中心的，不像过去所说的是以地球为中心的。那当时是整个都是天主教的一个控制整个的，无论政治经济都是有这种文化在控制整个社会的发展。所以从这来看的话呢，他就提出来说，他这不是的，不是地球为中心的，而是以太阳为中心的。实际上也不是太阳为中心，现在我们科学知识发展以后也是不是以这个太阳，而是太阳系，太阳系是沿着银河系，银河系中间在银河系又在更广阔里面的。所以从这来看的话呢，我们视野扩大以后就看到哥白尼的所说的呢也只不过是很局部。但在我们历史中啊，我们认为哥白尼是在16世纪那个时候受到宗教裁判庭的审判，把他烧死的。我们是读过的都是他烧死的，实际上不是的。在2005年呢五月份，就把他的墓，据说是他的墓，在 Fresno 这个教堂里面挖出来了。挖出来以后呢，为什么呢？挖出来以后呢，后来就是怎么知道是哥白尼的？哥白尼的怎么知道是哥白尼的那个他的这个梦呢？他们就把哥白尼曾经的那个读的书啊，里面有些头发，就把哥白尼的头发拿出来用 DNA 鉴定，所以再把他的骨头，还有些骨头在梦里面，所以再把那个骨头呢，然后一看 DNA 完全吻合的，所以呢，2005年就用 DNA 的现代的高科技方法呢，认为哥白尼不是被烧死的。那烧死的是谁呢？是 Bruno， 是另外一个神学家。是他的跟随者，是烧死的是他，所以从这里就是有一个可以思想到的，在历史中关于时间的一个整个运作的过程。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熟悉的爱因斯坦，他提出了狭义和广义相对论。在狭义广义相对论那个时候，提到人家都看不懂。他实际上是1955年过世的，离我们很近。他的儿女们还在我们美国，还在我们美国有些大学的教授，你查一查的话，很容易查得到的。爱因斯坦不陌生，他最大的一个贡献呢，就是提供了光速不变原理，就是有个恒定的一个参照物。没有这个光速不变原理，整个宇宙的运作，整个的都没有一个参照物，都没有个标准在那里。很抱歉啊，今天很抱歉，那个就是光速不变原理。所以在于这个应用的话呢，光速的应用的话呢，全球的定位系统 GPS， 这个定位系统 GPS， 如果要是没有 GPS。那个没有光速不变的话，你 GPS 都可能走错了，可能你现在说要到教会，现在走到山河去了，那很有可能是这样发生的。因为光速是没有稳定的系统，所以时间来说呢是非常重要。时间这个在整个的人类发展中的意义我们就看到，所以是一个说我们只不过是把时间呢看得很清，就是了解得更清楚了。除此之外呢，神呢就要写第二个字了，起初神。提到神的时候啊，你心里会怎么想？他说他是神呢，我也说我是神呢，你在座都可以是神呢。OK， 你要认为你是神的话呢，你要满足几个条件，最起码几个条件，你是不是无所不在？不是。那呢，你是不是无所不知？也不是。那你是不是无所不能呢？也不是。那是不是公义良善的呢？也不是。那你是不是从永远到永远呢？都不是的话，那你是神吗？那些偶像是神吗？用这个一看的话，一定不是的。 我们的神是超乎万有的，
他都符合，
这是至少是都符合的。所以从这来看呢，神起初，神起初，神这个要开始铺叙以后，神是主角，神呢要对人要讲话，是我要开始讲话，要讲什么呢？在历史中呢，很多人就认为是没有神的。他所说的，就是你要讲话，你要讲什么呢？他就是开始否定了，特别是在现今一百多年的时间，开始否定了。最有名的否定就是无神论，就是无神论。那些无神论者啊，他说没有神。我不知道在座的可能也持有这个观点，我过去也持有这个观点，但是有一点可以挑战我们自己的，你敢不敢晚上拿了睡费在医院的太平间去 住一个晚上？你如果敢的话，我认为你是 无神论。那出来以后呢，在这坟墓里面打个帐篷去 camping 一个月，你能不能敢再去一个月？我想说那些无神论，他一定会想着这有什么东西来了，没有东西，为什么东西会来怕你，怕什么？除此之外，你不敢做这一部分，但是在我们生活体验中，你可以体会到说，这个痛极叫娘，穷极叫天。痛的时候，痛到极限的时候，你一定会说：“哎呀妈呀！”你从来没听到人喊“舅舅啊，我的大伯呀”，那别人一定没有喊，你是中彩了还是踩到什么东西了？一定是痛的时候叫妈呀。那你说我没有喊妈啦，是说哎呦，哎呦，你是不踩的不痛？痛到你一定时候，你一定会叫妈的，为什么呢？这是有道理的，就是说你的皮肤啊，刺激到一定极限的时候，没有办法忍受的时候，你想回到你在母腹时候，那不愁吃不愁喝，那是恒温的，也是可以随意的，就是 free riding 的到处走的，也是要回到那个很安息的、很安全的地方的。所以叫穷极呀、啊，这个痛极叫娘，穷极叫天。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那我们都是回来的。这是配的音乐还蛮好的，大家忍耐一下啊，这太重了一点。我们都是海外过来的，来人生坐在这里来想实现美国梦也好，孩子有些奋斗也好，实现自己的有些计划也好，这都很好的。那一旦你遇到些瓶颈、有些难处的时候，你会怎么样？那你会来教会太好了，你会去寻找一个能够帮助你的人吗？人有限的，那寻找一个好比上司吗？找你老板吗？或者找哪里的学生会？这个每个学校大学生都有联谊会，对吧？学生联谊会，那我过去也是在那里面，所以也随着联谊会你去找吗？帮助也都有限，还是解决不了问题。那你一旦再往下面伸的时候，你没办法支柱的时候，你一定会反天哪！天哪，为什么这样啊？我该不来的，但现在我的机票都没办法回去了，一定要呼喊的，超乎周围的环境呢，不能帮助你的，都没办法的，你要想超乎一个能力来帮助你。既然你喊天，你不认识天，你为什么叫天呢？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不认识他，你叫天干什么？所以冥冥之中啊，人是有神的，人心里是有神的，所以你说无神论呢？就是达尔文的这个进化论，他实际上也是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从这个达尔文他自己，他有一句，我就长话短说呢，他有自己呢对他的这个物种起源呢，他自己本身呢也讲过的。他说啊，如果可以证明任何复杂的器官不能通过无数的持续的微小的改变形成的话呢，我的理论呢绝对失败。他认为生物的进化过来呢，是一步一步非常微小的、有无数的、有持久的那种改变而形成的。就是在达尔文那个时代，我们从那个考古啊，从各方面化石来看得到呢，那个进化论在这个，特别是对寒武纪，在5亿到7亿年那个时候，有寒武纪的时候，生物有个大爆炸，忽然一下很短时间，生物一下多起来了。你可以查，你在现在 Internet 很。Google 很方便，你查得到的。忽然一下，生物，而且大型生物忽然一下起来了，所以这就感到奇怪，他就没办法解释了。怎么会说按他的理论推理的话，应该逐步逐步的形成呢？ 怎么可能一下子就生物一下大爆炸性质各从其类呢？他没办法解释。那我们现在读的圣经就知道，我们明白是神所创造的。所以从达尔文他自身来说，他对他自己都有怀疑的。我不怀疑呢，这个达尔文呢，他在某些方面是有进是有是对的，他的某些理论呢，是对某些人被造的适应性呢，是有这种解释那种好像是真理在里面，但神老早就放在里面。但从天而广之的话呢，完全是不对的。所以现在很多科学家都知道那是不对的。所以你就说无神论，无神论，你真的是无有神吗？我刚刚说了那么多，还有呢，就是我们自己背景中有一个就是马列主义、恩格斯主义，关于这个无产阶级革命，或者是讲的共产主义，马克思到现在理论有多长时间？130年。130年时间，有很多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这个满腔热血，赴汤蹈火，死了多少人呢？血流成河了，就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一个政权的国家，实现共产主义。那现在我们就看得到，过去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多少个共产主义国家？50多个。联合国收集的整个人这个全部的全球的这个国家呢，注册的国家只有195个。那个时候就说有50多个。那这几十年过来以后，二战过来以后，现在有多少个？世界上有多少个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要实现的国家？有几个？5个。所以195，只有5个是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老大哥，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然后就是朝鲜、越南，还有古巴，还有谁啊？柬埔寨，老挝不是柬埔寨，就这5个。你说共产主义无神论是站得住脚吗？你透过了这么多检验，马克思理论是错误的，是没办法实现的。为什么？关键一点，他没有认识到人心里的罪。共产主义谁都想的都是理想，像共产主义讲呢，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也讲了，就是把物产都分掉，然后大家一起享用掰饼，那是很好的，但是人的罪性还会产生出来了。那个时候圣经里面也没讲到是说那就是共产主义，也没讲到，因为他认识人的被造，认识人的堕落，他太清楚了。但是呢，这些这个马克思他提出的理论呢，就根本就怕，就是说当时就是很时髦的，就一个把这个好像抵挡这方面的很时髦的一个，哎呦，这个不行啊，很时髦的一个理论推出来，所以就跟着政治上的需要，国家政权的需要，然后产生了就是这些事情产生了。那从这里看到呢，就是我们看到无神论呢是站不住脚的，这是第一个。那你一定会想啊，人类也有创造性呢、啊、实际上按圣经角度来看，人类没有创造性。那你说人类创造哪去了？人要说他有创造性的话，只可以这样定位，就是说人是被创造的创造。你只不过把神已经创造很多的组合起来了，你发现了现在的 iPhone 啊 iPad 啊大家用得很好，好像是创造一个新的东西，实际上那是那些 engineer 们他设计以后呢，把它那个组合起来了，发现的东西，然后本来就在那里的。所以人的创造性呢，可能就在这里。所以从这看呢，世界上呢是有神的。所以神呢，他要自我介绍自己的话呢，他就用这些不同的方法。所以他就讲了，起初神，他介绍他自己，介绍自己是什么呢？他要做他的事呢？他把整个展开以后，是有神的，是有神的，不是无神的。那他现在把主角他要说他要做什么事呢，就开始创造了。所以怎么叫创造呢？所以从这里我们也进一步呢可以了解到，这个创造就是讲的进化论和这个创造论。刚刚我把它拿过去了，因为这刚好的黑屏幕以后，所以大家对这个创造的进化论和这个创造论呢，我们有所了解，有所区别。有神论和无神论，我们在这个前面的时候，我们也更多的了解，所以大家呢，这个应该是很清楚的。所以讲到人的创造性，在这里看也有。那 讲到说人是被神创造的，那世界上到底有多少人呢？只有四种人。哪四种人呢？就是无男无女所生的人是谁？亚当，世界上第一人。那世界上第一人是亚当。那神创造亚当的时候，他有没有斗气眼呢？亚当有没有斗气眼？亚当被创造的时候，是神把他创造成个小 baby 呢，还是说一就是有灵的活人是大人呢？那一定神创造亚当的时候，一定是一个成人有灵的活人，他应该没有斗气眼的。那从这里来看的话呢，所以神他是用这个思维来看的话呢，现在世界上很多对一些考古学啊，认为地球年龄有多长，哪个东西证明是人类人猿，哪些东西是什么样一个多大年那、这个日期来看，用那个碳十四啊，或这个那些来看的话呢，那实际上也可以了解，实际上神他可以创造超过人的现在的科学所能了解的。所以我们读神的话语，知道圣经，圣经不是一个科学的书，它本来就不是解释科学的，它本来目的也不是要解释科学的，圣经实际上是超乎科学的，它本身就是超乎科学的。在几千年前的时候，人还不认识神的时候，他实际上毛泽东把宇宙万物背靠的一些很多就隐隐约约就放在里面的，所以你不要拿到圣经的时候去来看到这个神的创造，这个里面呢好像是这个是这个看不太懂。所以神的重点呢是讲的是这个创造，是讲的是这个是创造性的，就是第一个看到第一个人。第二个呢，有男无女所生的，就是夏娃了。所以夏娃也我们也知道他一定也是个成人，所以跟我们的想法也不一样，他不会亚当那么大，然后再创造一个 baby， 用这个肋骨，然后用肉包起来，成为一个有灵的一个小 baby， 也不是这样，所以也不是这样。所以呢，这是夏娃。还有一个呢，有男有女无男所生的人是耶稣基督。但这里特别要注意，耶稣基督不是被造的，他本来就是神，他是为了你我的关系，让人能够认识到自己。所以从这里来讲的话，你们人啊都没有看见过神的，我让你们来看看呢，神就道成为肉身到地上来，让你看看，他就成为一个被造的人。所以他是有女无男所生的一个神的作为，是道成肉身，他不是被造。那再一类呢，就是有男有女所生的人，那就是你我了。所以人类呢，就是有这几个，就只有这几个。所以从这里看呢，神的创造呢，是创造了宇宙万物，然后也创造了呢，这个也创造了人类。那这是神在这个其中的他的作为。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呢，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在希伯来里面呢，这个天是复数的。实际上我们现在读起来，天是复数，有天外的天，应该是很好理解的。在当时呢，3500年前，摩西写这个圣经的时候是3500年前，在那个时候，根本不了解什么天是有几层天的。在这个原文里面讲的天呢是个复数，所以从这里来看的话呢，这个天是复数，是天是怎么样说复数呢？地我们知道是地球，那现在的高科技发展以后呢，我们就看得到，确实是天外有天。大家认识这是什么？人类的摇篮，这是地球。透过现在的高科技，那使它那个 3D 化，然后呢有三维的。实际上地球不是圆的，它把那个把水抽开抽了以后呢，地球实际上是一个土豆形，是一个椭圆形的。那看看这个以后呢，我们就进一步知道，然后地球呢是在整个的运行之中的时候呢。这是绕着地球绕着太阳在旋转，然后这是火星，这是木星，所以有这个太阳系里面有八大行星，那有八大行星，那多大呢？它尺寸是怎么样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这个地球是有这么大，然后这是金星呢跟这很接近，然后其他的有三个星呢在这边，我们看到这个地球的形状在这边。那在整个的比较之中呢，还有木星和土星的话呢，地球在哪里啊？地球在哪里啊？这个是地球，这是天王星，这是海王星，这是地球， 这个是地球。那我们记得这个木星，这比地球大了很多了，木星比地球大。
这个可以了，好，好。再往下走，那在太阳系里面，太阳有多大呢？太阳和地球的比较是哪里呢？地球在哪里？找不到。这是地球吗？不是，这是地球。所以地球跟太阳比较起来的话呢，这像一个还没地那个篮球和芝麻差不多大小，篮球和芝麻差不多大小的。所以这个太阳与地球稍稍距离近一点或是远一点，这个地球的人全都没有办法生存的。那这地球的这个月亮够大了吗？这个太阳够大了吗？我们接着再往下看的话呢，在太阳在整个宇宙中呢，还有比它更大的球在这里 ，Pistol Star 更大的球了。所以这是太阳。那地球在哪里呢？基本上看不见，基本上看不见。那 Pistol 这个 Star 已够大了，如果再往宇宙深层的去看的话呢，还有一个呢，比这个 Pistol Star 更大的，在这里，在这里。然后我们再往看，整个银河系里面呢，有几十亿个像这样的太阳系，有几十亿个这样大太阳系，也在围着这个中心在旋转。像整个太阳系呢，也围着整个的宇宙在旋转的，整个宇宙在旋转的。就像这样的这个银河系呢，也有几十亿个，在整个我们所看不到的星空里面。再往纵深深入的时候呢，就无数个更看不到的这些星系，星系的之间还有空隙是什么呢？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那你在哪里呢？也很，这是很还看到一点，这样很给面子了。地球没有这么大的，地球没有给面子。这个像什么？你在早上铺床的时候，一缕阳光从上面从窗户下来，你碰到，哎，有灰尘呢。你就是那个灰尘上面的在飘的那一点点。你的房子在哪里呢？可能在那灰尘上面还看不到。你在那房子底下可能还在吵架。这人呢，太渺小了，人呢，太无能了。那这是现在的科学家，他们是有些是无神论，有些有神的，他们发现了用太空望远镜来看到观察到的。所以从这里来看的话呢，有一处经文讲得非常好的，他说啊，诗篇九篇二十节，他说，耶和华，求你使外邦人恐惧，愿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让神呢，使外邦人不认识神的人知道，你只不过是人。人最大的遗憾，一生最大的悲哀，你可以回顾你现在的你自己以及过去，你很大的失败，你有很多不满意的，什么原因呢？就是你不认识你自己，你跟你自己的定位不好，你常有吵架，常有难处，常有不顺，实际上就是你不认识你是人。你是人，人定胜天吗？可能你只喝了酒，还是碰到什么高兴的事情，你跟他喊喊这话，你试试看，你试试看，你可以升天吗？你只不过是人，你只不过是人。还有一句话呢，讲得很好，这个诗篇多半是在大卫时代写的，是在主前一千年那个时候写的，离现在有三千年的历史，所以在三千年以后，我们能读起来或是研究起来，看到了广阔的宇宙星序的时候，再想想三千年前神老早就把这些事情启示给我们了。所以神的话不是讲科学的，它是超乎科学的，它是超乎科学的。所以我们看到神的伟大很早就启示给那些向他敬拜的人。那这一处经文呢也讲得很好，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好了啊。那我来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以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这个一句非常重要，要神啊是创造所有的，我们所说看过很多震撼震撼震撼，很重要一点，他是要把他的荣耀和尊贵要赐给你，你有吗？可能没有的，为什么？就是因为人的罪把神的祝福隔绝了，所以只有透过耶稣基督道路真理生命，透过他才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才能认识神，所以透过他你才能得到这荣耀的荣耀和尊贵，你才能透过他才能行，你透过他你才能得到神赐给你的荣耀和尊贵为冠冕，所以你信了耶稣基督，神这个荣耀这个冠冕就会赐给你，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已经有了，只不过是你的冠冕你的尊贵你的这个尊贵的冠冕有多大，而且这个是活的，你的冠冕大和小是看到你和神的关系如何，所以这个是活的，因为神的话是活的，他的话是确切的，所以他要赐给这些这个他的荣耀和尊贵要赐给那些相信的，但在座的很多人很遗憾，你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很遗憾因着罪的关系没办法解决，但世人呢很聪明，就透过宗教透过哲学透过行善透过很多方法想解决罪的问题，以自己达到圣洁，能够跟神有关系，但是呢都尝试过很多了，历代历史很多人尝试过都是枉然的，所以唯有耶稣基督体贴人的软弱，他知道你不行的，所以他为你我定死在十字架上，为你我成为道路真理生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的，他就是要把荣耀尊贵和冠冕的这个冠冕要赐给你的，所以从今天来看呢也是非常好的时间，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时空，你愿不愿意在这个特别的时间你打开你心门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匍匐在他的面前接受他，他就会把他的尊贵荣耀今天就赐给你，永生就从现在开始，为什么？神的应许在这里，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我们现在已经有荣耀和尊贵，冠冕大小我们不知道，当我们相信神的话是确切的，那我们一同低头在神的面前，你如果透过刚刚简短的神的话语和一些分享，你认为你应该来到神的面前，这位创造天地的主面前，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你如果有这个心愿的话，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让我了解你在他面前的心智，我也好好可以为你祷告，求神的祝福，他的尊贵荣耀可以赐给你。有这样的来的朋友们还没有信耶稣基督的人吗？那今天刚好是过中国节，那今天也是非常容易记住的日子，今天神要透过他特别的一个机会要认识你，他要把这个荣耀冠冕要赐给你，他要把你成为他的儿女，他爱你，因为他爱你，他需要你回到他家里面，这个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住址和根基，他需要你回到家里面，重回到伊甸园里面，他已经为着付了代价了，你在他面前有一个心智的表白，我说刚刚讲的只不过是一个器皿，我说分享的我这个人本身只不过是神手中的一个器皿，以后你跟我有什么直接关系或者间接关系怎么样都不重要，更重要的是我把他和你建立关系，把你带到他的面前，有这样的朋友在神面前愿意来相信他吗？你如果愿意的话，你把你手举起来，有举手了吗？我可以为你们祷告，你可能听到福音不是一次，听到人一些好的朋友劝你要相信他也不是一次， 你一直在很艰难的困苦地方，要呼求有一个帮助，现在帮助就在这里，就是这位创造天地的主，就是恩待我们的神，他愿意帮助你，他愿意透过教会弟兄姐妹们更多的为你祷告，让神的祝福神的恩典来帮助你。你要柔和你的心下来，向他匍匐敬拜，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和生命主。我再说最后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机会，以后我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我相信今天就是你应该决定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连愿意在他面前举起手向他表白，我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你愿意吗？你愿意相信耶稣吗？他一直在你心里叩门，他爱你，他要你回家，回到神的家里面，他要帮助你，他要扶持你，他要带领你，他要祝福你个人，你的家庭，你的婚姻，你的事业，你愿意吗？你如果愿意的话，我说最后一次，你愿意把你的手举起来在他面前。好好，我们祷告，我们来祷告。那如果你愿意，可能有些男主或者不好在公共的场合能够接受耶稣基督，你可以跟我一起，我祷告时候你可以说一句，同样神看见看重你的内心态度过于你外在的言语，他会帮助你的。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认识我自己是个罪人，我在个人的肉体的挣扎中，有时候感到无力，有时候感到需要有个帮助。那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呢？现在主耶稣就是在你心门外叩门，他要帮助你，他要借到他的儿女们要帮助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这样的帮助，谦卑的在你面前接受你的祝福。在这里也再次谢谢耶稣基督为我的罪付上极大的代价，使我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求你继续带领我一生，求你帮助扶持我以后信靠你的道路。虽然我今天没有勇气在大众面前举手在你面前向你表白，但神的应许我知道永远不会落空。求你的祝福，你的恩典就在我微小的那信心里面做那奇妙的事情。在日后的里面，求你继续祝福我，使我越走越能够认识你，越走越看到你就是救赎主，你就是我的盼望。我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